好，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终于来到这个特会最后的一堂，我们还仰望你的祝福，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，虽然我们多少有几分的疲倦，但是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一切的死亡，在这最后的一堂里面叫你自己得胜。主，叫你的话语能够落在我们的深处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现在呢，我们还有一点呢，稍微要解释一下。我们讲的最后一本书就是尼利用那个属灵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这里面讲的灵、讲的魂，也讲的身体，最后讲的身体。那么讲到身体的时候，他特别讲到，就是我们都知道说，是今天，所以很自然讲的主回来。明白吗？那讲了主的回来当然是真理的问题，是基要真理的问题，我们相信有一天主要回来。但是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，今天我们的身体是朽坏的身体，我们知道只有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得赎，然后呢，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这些虽然还在肉身里面过日子的人，我们也叹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所以虽然是讲的身体，很自然就讲到等候生儿子的名分，讲到神等候生儿子的名分，就讲到万物怎样在一起叹息。那如果万一不叹息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大家的盼望在哪里呢？大家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主能回来，回来以后呢，我们身体会改变，然后朽坏的就变成不朽坏的。所以当你真的讲到身体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就想到基督的回来。那想到基督的回来，那现在问题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到底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盼望。一个很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因为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，主回来以前，你知道有的圣徒就被提了。那如果被提的真理是真的，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弄清楚。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我们可以被提？主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呢？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，他所讲的跟他所相信的，跟他对于真理所认识的当然是一致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看他后面讲到身体的时候，他特别引了一首诗，那首诗应该是他写的。那首诗是说什么呢？你要不死，你要被提见主。不是说他不会死，不是，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个应许，应许就是说你可以不死，你今天所等的不是坟墓，你所等的乃是被提。所以尼托生弟兄讲过一句话，他是我们基督的前途是什么呢？不是寻道，就是被提。这是他一句，他很清楚说这是他们的前途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虽然尼利用那个时候病得很重很重，他的母亲已经把寿鞋都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讲到身体恐怕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可以说现身说法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到底还有没有盼望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如果今天圣经里面讲的被提，这不应该是我们辩论的题目，这应该是我们的盼望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根据圣经，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我们是活着被提的？明白吗？如果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，那些大灾难还没有来到，那表示你不可能被提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被提这件事对于这个作者来讲不是真理的问题，乃是个盼望的问题。所以在没有盼望里面有盼望，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盼望从哪里来？这个盼望当然从圣经真理来的。那这一部分真理叫做国度的真理。那么讲到国度真理，我们就要问，有一般人特别对国度真理有认识，所以我们姑且称他们做国度学派的人。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普通讲 Calvinism， 其实是有的人就直接翻作加尔文主义，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加尔文学派。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亚米念学派，那么因为实在说来呢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见解，它是个认识，所以呢那个派不是宗派的派，是学派的派。 所以呢，在这里很明显有一般人，他们认识国度。所以呢，我们你就知道说，尼托圣殿当他年轻的时候，当他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也骑在这些人的肩膀上，那么认识国术的道理。你如明白国术的道理、国度的道理，你就知道明天。因着认识国度的道理，你就会等待明天。明天对你来就是个很大的盼望。所以人最怕的就是绝望，明白吗？那今天如果因着主的话，主的话不只给我们安慰，主的话也给我们盼望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是不是今天我们等主回来？那么主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所以这个就是你到底怎么认识了。那如果尼托圣殿是从弟兄会那里得着亮光的话，那么他就很清楚了，原来主回来的时候是有两个阶段的。第一个，他从宝座到云端，然后从宝云端就到了橄榄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分明有两个见证人说，主耶稣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。那主耶稣怎么升上去？他从橄榄山到了云端，那个时候不见了，因为云彩把他接去了。所以约翰每次想到主的回来都想到云彩，明白吗？因为所以他说有一天他要带着云彩回来，所以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带走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有一段是看你看得见的，那个看得见是从哪里？是从宝座到云端。但有一段你看不见的是什么？是从云端到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主怎么升上去，主也怎么回来。所以达比弟兄们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再说哈，现在我是讲的这本书，是讲到现在，如果你把这个丰富都摆在这里，那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好，根据达比弟兄们所看见，这些弟兄怎么所看见的，那主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。那么第一段从宝座到云端是看不见的，然后呢，从云端到宝座就看见了。所以第一段好像贼一样的来，因为你看不见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那第二段呢，就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这个是准确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说，主说他要去，要接我们去。那么大家请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主说我去了，我要再接你们，那么主什么时候接我们呢？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当他从云端到宝座的时候是没有人看见的。他像贼一样，贼来做什么？贼当然要偷好东西，贼不会来勒索，偷勒索的。如果贼偷勒索，我希望他每天都来，所以他不会来偷勒，一定把珍宝偷去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，当我们的主从宝座到云端的时候，他一定把什么？一定把好东西偷去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把他的圣徒就偷走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不是等候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我们是等候说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像等候明亮的晨星一样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什么人都可以看见天亮，什么人都可以太阳出来。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全世界所有的电视台只有一个电视台，就主已经回来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只有那些不肯睡觉的人，他们才能够看见晨星的出现。所以最近呢，有一次我们到了以色列去，我们特地刻意就住在橄榄山，住在橄榄山的那个旅馆里面。就这设备来讲不是最好的，但就地点来讲好的不能够再好。就地点来讲，我们就算住帐篷我们也很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起码我们可以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一大早可以起来看晨星，然后呢太阳出来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薄饼，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晨星出现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最黑暗的时候出现的，没有多久太阳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是，如果你主说你们要警醒祷告，什么意思？警醒祷告就是说，如果你警醒，你可以看到晨星。看到晨星什么意思？主来了就把我们接去了。所以要记得，主从宝座到云端是把圣徒接去，把我们接去，然后从云端到橄榄山是带着圣徒来到橄榄山的。所以这是两段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越明白圣经的话，如果你真的羡慕主回来的话，你等什么？你是等天亮吗？你还是等天还没有亮以前晨星就出现了？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像贼一样就把我们偷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背题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，现在你如果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人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说现在医生这样说，什么都这样说，那么看样子就这个样子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真理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是不是还有没有什么预言没有应验，主不能回来的？要知道主暗中的回来以前，没有任何的圣经，没有任何的预言需要应验，主在来，主随时可以来的。所以如果主随时可以来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是等死，等一座坟墓，你就像当初尼禄一样呢，还是等候被提？所以他说你要不死，你要被提建筑。所以讲到主的回来，讲到被提，这就是圣经中的末世论，明白吗？讲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那么讲的末世论，很少人像什么呢？像达比那样。但是很稀奇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神能够兴起一般的人，你就像达比那么仔细会读圣经的，他也会有漏掉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有一般弟兄们主得着他们，兴起他们来，结果他们能够对于国度的真理，能够对将来的事能够讲得非常的清楚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你当然就这么相信，所以当然就得给你带来盼望。在病榻里面，在绝望的深渊里面，你看就是有希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是等死，你乃是等候主回来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今天你的诗歌很清楚的就是巴不得主早一点的回来。所以当你读到属灵人的时候，读讲到后面的时候，明明这是好像讲经历的，明明讲道路的，但是要忘记，在你整个经历的过程里面，你的苦难的遭遇里面，你的盼望从哪里来？你的盼望是从真理来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圣经到底是怎么说到这个国度的真理？那么讲到国度真理的产生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些地方不能调和的。我举个例子，讲到 Tulip， 讲到那个五个主轴的时候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好，但是很稀奇啊，这是加尔文说的，这是很多弟兄怎么都这样相信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就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的根据来说，是不是一次得救？你有可能失去永生啊。希伯来书里面好多地方，你要找很多很多地方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弟兄们抓住一边说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另外有的弟兄们抓住另外一边说人可能失去永生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听见很多这样的声音，你不要慌，不要紧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记得，如果今天你完全照着改革中所看见，那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圣经是你相信的，没有错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怎么对待那些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人很可能失去救恩，赎罪祭再没有了，什么等等等等，尤其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。但神的话是不会错的，你怎么能调和这两面的圣经？一面是一次得救永远得，你永远不会失去救恩，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会失去救恩的快乐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很简单嘛。你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你常常活在主面前，你有喜乐，非常喜乐，你一犯罪你不认罪，你看你就失去救恩的喜乐了。那那个时候我怎么形容你？我说你不是在黑暗里，在黑暗里面吗？你不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吗？所以我们都知道，今天什么叫在黑暗里哀哭切齿，就是我们与主失去交通了。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，但如果我们不肯认罪，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。你知道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，大的和小的都男的，最中间的是女的。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管教他们，管教他们当然要用鞭子。那么对男孩子呢，我们比较勇敢一点，会用鞭子。那对于女孩子呢，我们就胆小一点。 所以怎么办呢？那你有办法对付他们，有办法改正他们，有的时候他错得太离谱了，你要改正他，你要纠正他。那我们有一个办法，那平常我们和他的关系很好，交通非常非常好。他小的时候他常说，爸爸请你蹲下来，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他说我要吃你的鼻子，看见吗？这是交通嘛，你看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。所以因着这个原因，你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的话，你就知道怎么帮助他了。所以等到他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不必用鞭打他，不需要，我们根本不理他。一失去交通以后，你看，因为他犯了罪，他得罪了嘛，我们交通就失去了。那么他不悔改，他不会恢复交通的，明白吗？一直等到他有一天对我们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那个时候我们交通就恢复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情要知道，我的女儿是我永远的女儿，怎么样都是我的女儿，我只是管教他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说是错了，我不理他，弟兄姊妹，不理他，我的痛苦比他痛苦还要大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他真的宝贝这个交通的话，他觉得失去交通的痛苦，他懊悔，但是很快的他知道怎么样就可以雨过天晴，怎么样可以再得父母的笑容，他只要认罪就好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黑暗切齿，如果有这些故事的话，表示什么？表示那个交通断了吗？表示那个救恩的快乐失去了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救恩的快乐是可以怎么样？是可以恢复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一直得救永远得救是没有错。那么现在如果圣经里面讲的有一些的圣经，那你怎么去调和他？那就表示说，那些地方都是指着失去救恩的快乐来说，那你有一天可以恢复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几十年，有一天我们知道说，如果讲到国度的话，很清楚的，圣经很明显讲到今世，也讲到来世，也讲到永世，明白吗？那今世指着今天活着说，永世指着新耶路撒冷以后说的，很清楚的。那么来世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着在主回来以后有千年的国度。那千年国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千年国就是我们得着奖赏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讲国度呢？国度就讲公义，你明白吗？我举个例子，今天有的弟兄他打我了一个巴掌，我就转过另外一个脸，我爱他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他这样做是错的，他这样做是不对，他怎么可以随便打我？不可以的。所以今天我忍下了，我学了功课，我吃了亏了，但神是公义的，今天为我失丧魂的将来要得着魂，今天为我得着魂的将来要失丧魂，今天你占了便宜，那一天你就要吃亏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。所以主的话是非常，所以有国度吗？没有国度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白白受苦，白白背十字架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必和他算账，你不必讲百倍奉还，这不是基督该讲的话，明白吗？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将军常讲这句话，如果敌人呢打掉我们不是基督徒，他们讲我们不是基督徒，他打掉我一个牙齿，我打掉他一排牙齿，他挖我一个眼睛，我挖他两个眼睛，这真是百倍奉还呢，明白吗？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的，但是基督徒不是，基督徒是用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今天如果我们蒙救恩，我们背十字架，神的公义在哪里？那么这个弟兄可以欺负你吗？然后你口袋里面的几百万美元，他就一骗就给你骗掉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什么话也不说，你也没有到法院去告他，那么我问弟兄，你真的相信宇宙中有神吗？你真的相信神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吗？那么弟兄姊妹，神今天是忍耐，是满了爱，等到有一天千年国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国度是公义的国度，你去读圣经很清楚是公义的国度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所以主的话现在你才明白吗？凡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，凡为我恨恶生命就只有怎么样就可以到永生。所以非常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吃亏了，不要忘记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得着赏赐，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， 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，然后今天与他一同受苦，将来就和他一同作王。最要紧的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虽然今天人蒙恩得救了，有的人说我反正上天堂，我什么事都可以做，我可以欺负我的弟兄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你不要弄错了。今天是短短的几十年，将来还有一千年的千禧年，到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到底细节怎么说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这是国度，你知道这是公义的国度，到那个时候主要擦干你的眼泪。但最重要的什么呢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听见有声音说，进来和主一同享受筵席。所以千禧年千年国，一面在天上与主一同发光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马太福音所说，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众子今天万物在叹息等候众子显现。那今天弟兄姊妹，你不说话，你吃了许多的亏，弟兄姊妹，人家觉得你懦弱，但是有一天，感谢主，主要把我们放排列在空中，众子就显现。那个时候谁得胜谁不得胜就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国度的话，那今天大家看见每一个人都上天堂，神好像很不公义，对不对？今天他也可以欺负我，他现在什么都可以乱做，胡作非为，最后他说我悔改了，他也上了天堂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到新天新地，到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没有错，我们都是宝石，但是很清楚的，今天这种情形神怎么去对付他们？神当然要对付他们，神当然细节我们是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勉励，对于我们这些背十字架的人，对于有一个很大的鼓励，就是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将来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，这就是我们的安慰了，明白吗？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，你看那些什么都做，根本他信了好像没有信一样，还占了我们便宜，但主明明说，你是今天失去魂的啊，得着魂的，你将来要失散魂。那么将来当然只说千里年的，到底怎么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细节我们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公义的，就是说最后在新耶路撒冷每一个都是宝石，神没有失败。所以这证明说，大概经过千禧年的时候，一定有补课这件事情吧，大概有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看见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国度的看，就是国度的真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你明白国度的真理，那么当然你就得着盼望。所以不管你在怎么样的光景里面，你都得着安慰，在地好像在天，在你最苦难的时候，好像神亲自为你铺床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国度的盼望是带给我，国度的真理是把盼望带给我们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你你可以知道，在尼弟兄的那个属灵人的那个背后，他虽然讲的身体讲的这些的时候，他背后所代表的丰富是什么？是国度学派的属灵的丰富。那么讲到国度学派这个属灵的丰富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件事情的呢？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呢，主在1813年的时候，就是在1813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的名叫 Robert Govett， 中文翻作哥怀德，哥怀德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字 ，Robert Govett 就是哥怀德。哥是动刚哥的哥，怀是怀，就是怀恩的怀。然后呢，德是德国的德，所以哥怀德弟兄。那么这一位弟兄呢，他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在牛津大学毕业的，然后呢，他就服侍主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派到什么的，派到 Norwich 是什么地方？ Norwich 是说在英国的这个西北，这个东北部，那么靠近荷兰那个地方，过了一个海峡就是荷兰了。所以你知道当时呢，很多荷兰人就定居在那里，所以很多 Anabaptist， 很多这个崇敬派的弟兄姊妹，那因着他们的影响，你知道自立会，英国的自立会，或者我们说的所谓的这个 congregationalism 公理宗呢，就从那里开始的。那所以这个就是 Norwich 那个地方，那是很古的一座城。 那么然后呢，这位弟兄呢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英国，就到了 Norwich， 然后就做一个副牧师，就在一个 St. Stephen， 就等于助理牧师了，他那个礼拜堂叫做 St. Stephen Church， 所以他就在那里服侍神的儿。那是1841年去的。那到1844年，大家可以算吗？1843年不是那个大出走吗？所以大概时间你可以算得出来。那么到了1844年的时候呢，他发生一个问题，因为他就到附近的一个浸信会去看了一下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婴儿受浸的问题，他从来没有想到婴孩受洗这个问题会是问题。结果呢，那个时候他走了一趟，到了这个浸信会去看了一下，他忽然就问一个问题，就说到底圣经里面对于受浸是怎么说的，那么到底是点水里呢，还是整个人浸在水里面。所以后来他觉得他应该忠于主的见证，他自己是副牧师啊，结果他愿意就过了几天就在浸信会就受了浸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他良心就很大的挣扎，因为如果他继续要做圣公会的牧师的话，那么很毫无疑问的他一定要遵守圣公会的信条，那么很清楚的，那么现在你能不能违背你的良心还是替婴儿受浸，他觉得不行。所以不行呢，他就决定离开那里。那么话说回来，他的待遇是非常好的，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好，可是呢主实在恩待他，他觉得应该要忠心于主的见证，所以呢他就离开了，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结果没有想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跟着他去，而且很快呢，你看聚会是1300个人，有1300个人的聚会，这样一聚会呢聚了9年。他读圣经，他觉得他没有理由收薪水的，他绝对不要任何的薪水，不过他当然接受奉献。好了，那么因为这样缘故，好不容易经过了9年，经过9年以后，他觉得主现在应该要盖一栋房子，那么给就是让主呢让有机会能够对他们说话，所以他就真的就盖了一栋房子，可以一个聚会的点可以是1500个人，这叫 Sarri Chapel， 是一个他叫的 Chapel。 那么当然你问他什么宗派的，他没有，他就觉得要单纯的跟随主，而且非常简单，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说。他后来一辈子都没有结婚，那么他是很爱主的弟兄。那等到后来把这个房子这个礼拜堂盖起来的时候， Sarri Chapel 盖起来的时候，后来人才发现说9%的费用都是他的。他每次收了薪水没有错，但是最后呢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用在那个礼拜堂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我记得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，我去读的时候我还注意到多少钱，那是多少磅，多少英镑，如果换成现在的话，那不是我们普通能做的。但你看他九年，一面呢把话供应出去，另一方面他就他的薪水就没有动，他也没有结婚，然后呢，所以你看见他实在是终于主所看见，那慢慢慢慢的主就把光给他了。他当然一部分也得着弟兄会的帮助，所以总的来说他的确是在时代派的阵营里面，但是很奇怪，很多地方他跟达比的看法不同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这个达比是告诉，所以你叫达比的那个 synopsis 或者是达比的那个略解，圣经略解要小心，就是你读到马太福音你特别要小心一点，其他的应该都没有太多的问题。那为什么你读到马太福音有问题呢？是这样，就是说达比他有一个看法，他觉得什么呢？他觉得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一来他就有意思在地上建立国度，他就把这个国度呢就给谁呢？就给了以色列人，结果以色列人呢就拒绝他，所以主耶稣就转向了。那么现在好像主耶稣想想，那么现在人家拒绝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后来说好吧，我就上十字架吧。你明白吗？在达比的感觉里面，就是说主耶稣起头是要把国度建立在地上，但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他，所以他就上了十字架。所以十字架对达比来讲好像是主耶稣临时起意的，他忘记圣经里面讲的十字架是个永远的十字架，他忘记这一点，神是把永远的灵等等等等，他忘记了这一点。好了，那么所以呢他就 这样相信，这样相信以后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认为说，所以天国呢，神的国度呢，就迟延了，明白吗？那么神的什么？所以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一定讲到末日的。所以这个跟改革宗讲的不一样，改革宗讲的神的国是今天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如果讲到这个弟兄或就是达比呢，是认为说这个一直要往后推推推推到将来去。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国度才开始的，那个就是将来千禧年来说的嘛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达比的认为。那么达比因为这样见解呢，那他就告诉我们说，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是天国的律法，所以不是给基督徒的，是给犹太人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整个天国的律法也天国延迟了。所以现在基督徒不必遵守马太五六七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不得了。今天你看见许多人读圣经都知道说马太五六七是为着基督徒的嘛。所以现在你看很清楚的，把男的都推给犹太人，把容易的留给自己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现在你就看这是很大的问题。那么到底大比有没有讲错呢？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你每次去读马太福音，读到最后一章就好了，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除了马太五六七之外，你就要教训他们遵守。主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啊。所以你看见凡我所遵守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然后读到保罗的书信，你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百倍奉还吗？这不就是转过第二里路，加倍奉还，转过第二里路吗？这是好的加倍奉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讲到国度的时候很清楚的。现在呢，保罗这个大卫呢，是把他推到很后面去。那这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，当然改革宗是不赞成的。改革之后不赞成，但是呢，这个 Robert Govett 又在所谓的这个时代派的阵营里面，很多地方他也能接受。那么现在你怎么能调和这两样东西呢？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，对于改革中来讲，国度是今天的，明白吗？主耶稣来已经建立他的国度了，他已经登上宝座，所以国度已经来了。那么对于今天这个弟兄会来说，每次讲到国度都是讲的末世，但是现在你怎么调和这两件事？所以这就是狗拜特别的看见，他给我们看见说，国度是今天的，国度也是将来的。所以天国是什么呢？天国乃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包括千禧年。所以天国乃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，那么这是很清楚很清楚，你可以有很多圣经证明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从以施洗约翰到现在，天国的是努力进入的。所以可见施洗约翰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与施洗约翰还要大，这怎么可能？所以可见什么呢？可见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来到国度，天国一定从施洗约翰那时候开始的，从主耶稣第一次来流泪撒种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一直到千禧年。所以这是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就清楚了。而且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非常非常，尤其是马太福音，这个光再透亮不过了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 Govett 的发现。那么然后呢，当然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一面他是在这个阵营里，但另一面又不是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慢慢慢慢的，狗派能做一件能够给我们一个帮助是什么呢？神的话是没有矛盾的，明白吗？一面来看好像有一些圣经节是高一次得永远得救，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呢好像人也可能会失去，那么好，你把它调和在一起，那么国度真理就产生了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Govett 可以说他开始是主真的把这些话给他的。那么讲到 Govett 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讲到他下面三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就是根本接着他的。那么先讲 Govett 的时候，我想我稍微的提一下哈。那么今年很少人认识格怀德嘛，是不大知道，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我稍微要说一下，稍微介绍一下，你就知道说格怀德呢神怎么用他。 这个斯布珍讲过他，他说哥怀德呢，他所写的东西啊，是超过他那个年代的100年之前，意思就是说，哥怀德是跑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前100年。他说有一天将要来到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哥怀德的著作就好像炼过的金子一样，那样的宝贝。这是斯布珍讲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是很有名的，很有名的一个，这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Clark， 他怎么讲呢？他说就道的哥怀德是最好的神学家。我如果记得不错，我在别的地方还讲还读到，就是很少有一个系统神学家怀德一样。尼托生有一点是很像哥怀德，就是他逻辑性非常强。你读哥怀德的东西是非常有逻辑性的，而且它是全本圣经，不是一个地方，而且全部能够连在一起的。那么这是哥怀德的特点。那么还有呢，对，还有一个那非常有名的，那就富勒神学院有一个教授，是他叫 Wilbur Smith。 那他曾经怎么讲呢？他说哥怀德有一个本领啊，他把所有其他的这个 commentator， 所有的解经家呢，就统统把它综合在一起，这的确是他的本领，是没有错的。然后呢，他现在推荐启示录，哥怀德启示录本来一共是4本，现在呢变成2大本，那么现在可以说是绝版了。那么这位弟兄怎么说呢？他说他认为说，在所有启示录著作里面最深的一本，其中最深的一本，他所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狗拜写的那一套，那一套什么？那一套这个叫什么？那一套启示录的注解。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能够怎么样呢？他能够根据圣经里面完全的知识，然后来怎么样呢？来这个解释它。而且呢，在他那个时代里面，你找不到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做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在所有启示录里面，你很少看狗拜这部这样的书。所以等到倪弟兄在上海讲启示录讲完了以后，那么江弟兄说我要帮你出版，倪弟兄说不必了，你找一本狗拜的这个启示录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的的确确，当你今天读到尼弟兄的这个启示录，一面当然有他读到的地方，但是很多地方你看他借来的光是什么？是哥怀德的。所以哥怀德实在说来是特别的一个器皿。那么还有一个人说，他说很少有人能够像哥怀德一样那么有这个什么有第一手的东西，那普通的都是借给别人的，普通很少有读到的，但他的的确确是这样的。我想有别的，我想我就不去说他了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今天如果有机会能够找到哥怀的东西，那都像找到金子一样。所以当然我们希望说，将来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就放在云端的图书馆。那么大家呢，就如果有心追求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就可以得到他。那么现在呢，他是开始的人，那么下面的人比他年轻，一个是 Pember， 就是 G.H. Pember。 那 Pember 这位弟兄现在我们得有我们很多的帮助，就是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读到创世纪，一定要读到他嘛，因为讲到他有一本书是讲了创世纪的，那么特别讲的 Gap Theory， 讲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什么有间距，那么这是 Pember。 那 Pember 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他有一套的圣经叫做 Great Prophecies in the Bible， 就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一些预言。那么他把这预言分作三大类，一个是关乎以色列的，一个关乎教会的，一个关乎世界的。那么这个是好大好大几本书。那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要临帖，要读圣经的预言要临帖的话，你一定要把 Pember 这一套把它啃的又啃，啃的又啃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些书才是严格。今年你到坊间去看那些预言的书，都是耸动听闻，都是叫人觉得好像很兴奋的，讲了敌基督什么，所以那些书不是帮助很大。 但是反而这些书呢是有学术性做基础的，因着有学术性做基础，所以你看非常非常有分量的。那么然后下面呢就是潘汤，潘汤就是我们说过就是和他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位弟兄呢非常，我们叫主也很用他，我们刚才说过他呢就是听见他讲山上的教训得救了，所以后来呢他就遇见了这个何舍文姊妹。你叫何舍文姊妹呢本来是在到福州去，后来受了冤枉他就回国去了，回国去他就在 Norwich 聚会，在 Norwich 聚会的时候那第一次圣公会打发去的，那么现在呢他在潘汤那里聚会，他就认识真理了。那么后来呢他和他潘汤慢慢也发生感情，那几乎两个人要论婚嫁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告吹了。那么告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要回到福建去。那个时候呢他去参加开西的特会，就见到了毕肖茂。那毕肖茂当然知道他的情形，知道他被冤枉的情形，然后毕肖茂就告诉他说，你应该回去，你应该回到福建去。那么然后他就跟毕肖茂，他说你看我被人糟蹋，名誉各方面糟蹋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回去呢？他说你凭着神的旨意你应当要回去。所以他回去了，不过再回去不是圣公会打发他去了，是什么呢？如果大家找到 Surrey Chapel， 就是 Govett 的这个 Chapel 里面，你发现在那个传教士名单里面，那个相片里面有一个是谁呢？就是何舍文。所以现在难怪等到何舍文回到福建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可以看有一首诗歌叫做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如果你是命定要我历艰辛，那首诗歌非常美的一首诗歌。那么你可以想象，那么如果地的香甜，如果地的连结若因你分裂，但愿什么你我之间米酒米香甜。你可以想象到，等你如果知道那个背景，你就晓得为什么何舍文姊妹能够帮助尼托生弟兄，为什么尼托生弟兄常常提到他有关系的，这就是潘汤弟兄。后来呢从另外一个角落，就是弟兄会，闭关弟兄会，就来了 GH Lam， 我已经讲过了。那么他呢就是替 Eric 翻译， Eric Sauer 翻译那一套东西。所以到了他那个地方，你看他无论是讲启示录，无论是讲但以理书，他有他独到的地方。所以我说过，在西方的世界只有他一个，在中文的世界里面只有贾玉明一个，他们说将来这个巴比伦要复国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根据圣经很明显，17章是宗教的巴比伦，18章呢一定是中经济的巴比伦。好了，那么现在这些人都算是国度学派。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呢？最有意思就是说这个 GH Land 呢就专门翻译了 Eric Sauer 那一套东西。那么 Eric Sauer 那一套东西大家要记得啊，圣经你知道这个 F.F. Bruce， 我们不是讲 Bruce 是个学者吗？他就认为说在整个大陆的这个弟兄会的圈子里面，恐怕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在神学上是最清楚最好的教师。那么格里汉我不是说，我们不是说过他这几年都是放在他的桌头上吗？还有一个人中马田的很要紧的，中马田是个很 critical 的人，是个可以说他水准很高很高的，尤其他不喜欢弟兄会。你知道所有这改革中的人都不大喜欢弟兄会，但现在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是 absolutely first class in every way，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，这是都第一流的作品。特别讲到 Eric Sauer 的，那么我们知道1937年他有两部巨作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我们说过的，就是救赎的曙光，救赎的曙光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钉十字架的胜利，一个是新约，一个是旧约。那么没有想到呢，结果在40年，在我如果没有记得他一共有20种文字，那么在40年之内他最少卖了100万多本各种文字，所以神实在使用它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为什么 GH Lam 要翻译它的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这个人虽然是公开弟兄会的背景，但是没有疑问的，他不光他向所有神的儿女打开，所以你看所有最好的东西包括 Govett 的东西在里面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 Eric Sauer 的东西的话，哎，你发现他多少他很多地方很明显受国度学派的影响。所以现在呢你看见 有这本书出来了以后，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，如果你真的要讲真理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如果把所有的真理通通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做的最好的是谁呢？在二十世纪做的最好的就是 Eric Sauer， 中文翻作艾利烧埃。那么不要紧，我想大家呢应该能够把这个书呢能够找到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大概就把国度派的属灵遗产也解释清楚了。那么没有疑问的，当你在尼托生的那个属灵人里面，你看见这个当初福音这个运动的奉献，这个丰富，然后你可以看见贵格会的丰富，你能看见这个特别是开西运动的丰富，啊，这很明显给了路，那么同时也看见国度派的丰富。所以大概我们如果从三本书讲起的话，我们大概对整个教会历史，我们可以说从一个最低的频率一直到最高的频率，大概呢我们到现在可以看完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主今天恩待我们，刚好现在是9:30，所以主恩待我们，那么让我们能够大概蜻蜓点水似的能够介绍给弟兄们。那么下面进一步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你的名字留下来，如果你愿意能够继续的能够有追求，那么当然我们的图书馆是向大家打开的，不过当然你写信来我们要跟你通信，我们要知道说你愿意在哪些地方你能够一同有一点服事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为着众圣徒，为着众儿女的，但愿主能因着这个缘故得着荣耀，许多人也得着帮助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次就说到这，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真是不能不从里面低头敬拜你。我们从来不晓得教会有这么多的丰富，虽然我们只是听听，但是我们已经心中受了感动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觉得在你整个话语的茫然大海前面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有生之年能够讲一两个的被撬。所以主了，除了读经，除了祷告，除了聚会，除了传福音，我们也求你把这个福分赏给我们。如果这一次因着这一次的特会，你叫我们有一点的心起来跟随你，追求你，我们就求你成就。主啊，聚会能散去，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。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